Okay, anyway, we'll get started with tonight's lesson.
我们今天开始，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
And we begin, as we always do, by naming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让我们现在开始向我们的SOP, 就是向天父认罪。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that you provided for us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们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And we pray that with 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we can learn these things in order that we can be qualified before you.
也感谢圣灵的服事，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语，而让我们能够成为有资格的人。
And we know that through these things we can obtain the great happiness that you provided for us.
因着这样的学习，让我们能够真的领受你提供我们的喜乐。
And through the blessings that you give to us, you will be glorified.
因着你的祝福，我们也能够荣耀你。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is time in Christ's name.
所以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Amen. Amen.
Just now I mentioned about a concept in the prayer. We can call it capacity for blessings.
在我们刚刚的祷告中间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能够接受祝福的能力，被祝福的一个容量。这个字呢，就是一个能够承受或承担的一个分量。像一个容器一般是以容量来计算它的大小。 所以这个容量就是代表的是它能够承受多少东西在里面。我们在谈这种容量能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哦，比如说一个结构它能够承担多大的重量，或者说一个电线它可以让多少的电流快速的走过，那都是在要用各种不同的单位来形容这个东西它能够承担的状态。
Just recently,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is word hupomone.
那上一堂课我们也教了一个字叫 hupomone。 那这个字呢，它其实英文翻成 endurance， 就是能够忍受的，或者你的耐力有多少。就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人他能够抬多重的重量，或者是说他能够承担多少的苦难。而我们在谈到说一个能够承接的。 祝福有多少，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容量限制的。And
that relates to your appreciation of God's grace.
而这个容量呢，是根据你能够多么的感受或欣赏神可以给你的祝福。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理解，很多的祝福，那个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人的能力造成的。 就像有些人会在说，今天是一个我的这个很幸运的日子，然后呢，朋友们都会说，哇，你最近怎么都那么幸运啊？那比如说有个女生，她的先生送了她一条项链，然后她的女朋友们看到就说，哇，你好幸运哦，你看怎么那么幸运有这个链子？其实呢，是因为她的先生对她的爱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礼物。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理解，就是说任何好事的发生。 不是来自于一个幸运，因为你如果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幸运，而不知道这是神的安排的话，你就会等于是你会错过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所以像那个有一个举一个例啊，就是上校牧师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球赛的，尤其是足球的一个粉丝。然后他就在讲，其实很多球赛呢，你看起来哦。 那种比赛过程中有很多都很不可思议的一些状态。他说，其实那都不是来自于运气好，即使是说，哎，一个球踢得再好的，哎，有一阵风吹过去，他都可以把那个球给弄偏了。对，就是说你会看到，就是那种美式足球，哦，一个人踢了一个很好的球出去，结果没想到风一吹，哎，那个球就偏，就没有达到。
那个进球的门就没有进球门。So
the angels and God are playing at the same time.
I guess so.
Participating. 其实，在这种球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天使跟上帝也都在观看，然后他们其实是可以控制天气的。
And that's how God can work history for his purpose.
所以神呢，他是可以因为他的目的而让历史改变。因为一个球是不是进了，好，谁得了冠军，其实他基本上是会影响历史的。就是像这种球赛呢，可能有非常多的奖金，甚至因为某些人的生命都可能被这个球赛的结果影响了。我们呢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球赛它的这个结果会造成的后果到底有多少，那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但是神他都知道，所以他知道这一场球让谁赢，后果是些什么，然后那种连锁性的反应会是什么，他是清楚的，所以他会为了他的目的而让这场球让谁赢。
But my point i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uck.
也就是 Tim 的意思要特别强调说没有一件事情是跟运气那么有关。
Unless you want to use this word luck as a synonym for God controlling history.
除非呢我们把运气这件事情呢就代表了是神他在控制这整件事情的那个概念的话，哎，那你可以说一场球赛的输赢是也跟运气有关。但是因为一般人对于运气的概念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叫几率性的一个结果，所以就只是因为几率碰到，那这就不是我们在说的球赛的输赢其实跟几率无关。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这个祝福有没有临到，我们是必须要理解这个祝福的背后其实是来自于神的一些决定。那你若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于神的祝福的这个容量就会增加。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神呢他之所以造了我们就是想要祝福我们，所以他永远都是为了能够最高的祝福我们为他的目的。神并不是想要让我们苦难的，这是前面第一个原则。神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给了我们苦难，目的呢都是那个必要让我们从苦难中得到更多的祝福，那这也就是要让我们从苦难中学习到谦卑，让我们真正成为神可以祝福的人。就像没有父母亲会希望他们的孩子受苦一样，好，所有的父母他们之所以会管教孩子都是为了要让他们学习他们该有的纪律，那要教导他们的一个谦虚然后顺服的这个课程。
He's going to be spoiled and it's going to ruin his life.
我们可以想象天父就像是有那个亿万富翁这样子的一个父亲，他可以把他的钱就这样撒给他的孩子们，可是呢他不这么做，所以他却是要确定他的孩子能够学习他能够接受祝福的容量是多少，然后他才用该有的方式来祝福他的孩子，不会让他的孩子被宠坏。我们要了解就对于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基督徒来讲，神呢是希望他学习专注于神好以及神的教导，但是对于一个刚刚信主的新的基督徒来说，他很容易如果接受了太多的祝福，就他就把他的焦点放在得到多少祝福上，而失去了要专注于神的这件事上，所以他就分心了。而我们在看大卫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可以感受哦，大卫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信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他几乎是不会受到任何的祝福而影响他，而让他分心。所以你从他的诗篇所写的事情，好，他得到了非常多的成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但是他仍然是非常的谦卑的，而没有失去对神的专注。
And because he kept his eyes focused on God, God could keep pouring out those blessings, and God was glorified by that.
而神呢，因为看到他的这种状态，神也看到他能够承担祝福的能量、容量，所以神就一直的浇灌给他非常多的祝福，而因着他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大卫他也能够更荣耀神。
And David was able to say, "My cup is running over."
所以大卫在诗篇里就讲说：“啊，我的杯都满溢出来了。”并不是说他的杯不够大，只是不管他换多大的杯，神给他的祝福都是 大于他的杯的，所以那个祝福来的实在是又大又快。那个感觉就好像有一个人说啊，来我家喝酒，你们带自己的杯来，然后呢，他要把世界上最好的红酒都要请给大家喝。结果呢，有些人就带了那个像指头一样小指头一样小的一个杯，然后呢，有些人就带着那个像大盆一样的杯，然后就是谁的杯大，谁就喝得多。
Obviously, you know, the bigger the glass you are, the more drunk you'll get. So you probably have to be careful, I think.
但是你的杯越大，你越容易醉，所以还是得小心。
But the analogy is, of course, that we have to develop capacity for blessing so that God can bless you immensely.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承受祝福的容量增加，这样的话才能承接神更大的祝福。
He wants to bless you. So if you're not being blessed, well, you have to look at yourself and say, why aren't I being blessed?
所以呢，重点不是在神要给我们多少祝福，而是我们到底能够承受的祝福的容量有多少。如果太小了，当然受不到祝福。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不要说，诶，我不是千万富翁，显然神没有在祝福我，这是错的。因为神给祝福的方法是几千万种。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财富，金钱的财富只是其中一种祝福的方法，所以也许你有受到神各种不同样的祝福。而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是不管四周的环境的状况或物质的环境状况，你却能够保持你魂里的喜乐，那个才是最大的祝福。
Okay, it's Philippians 4:11.
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这边直接英文是说，我学习了知足满足，并不因缺乏而说这个话，而是无论在任何境况下。
And notice the key word there is actually learn. This is something you have to learn.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be happy because it doesn't come naturally.
这个重点的字呢是在学习，就是说他学习知道如何的知足常乐。那个是需要学才能够得到的，这个不是你天生就会有的。
And that glorifies God, obviously.
而这种感觉充足的那个感觉，这个是绝对是最快乐的状态，而那绝对是让神得到荣耀的一个状态。而这样子的这种很充足的感觉，自我感觉充足呢，它这种绝对是来自于你专注于神，因为只有在专注于神的时候，你才能够跟神分享这种充足的感觉。我们要理解腓立比书在写的时候，正是保罗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所以他的食物也不好，又受冻受热等等的所有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在苦难中的，但是他却可以感觉到充足。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PPT。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把这个神的动力球讲完之后，就要开始谈大卫。那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把神的动力球的这个做一个很好的完结。我们要理解啊，这个即使是耶稣基督，他的以人格的这一面呢，他也是必须要学习怎么样从苦难中去成就。那这些事情跟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的。好，所以今天的那个跟这主题有关的几个经句是我们现在要重要最主要要讲的。那礼拜天时我们就讲到那个彼得一书的二章二十节跟一直讲到二十三节。这句经句它的背景啊，是要让我们理解，就是说有些人他在受苦的时候，他以为呢他是在荣耀神。但是其实他并不是因为他受苦在荣耀神，而是因为他做了一些错的，犯了一些罪，而使得神必须要管教他。所以当你是做错事而去被管教的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可被自夸的，就你不能夸口说啊，我好像在荣耀神。就是他的反向的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行善事而受苦，而且你是完全可以承担忍有那个耐力去忍受的，在行善中受苦的话，那在神看来就是可喜可贺的。 我们上礼拜天也讲过、哦、那个我们应该要把苦难当作朋友来看，就是当你是在受苦的时候，其实你等于是走在一条比较靠近神的那条路上，而不是走你自己的高速公路。
So that's a good thing.
所以这是好事。那如果呢，你根本就是行善的一个很成熟的信徒，你其实并没有因罪而要受苦，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已经很可以做见证的好基督徒了。那如果还有这样的苦难在你身上的话，其实那代表的是神要让你更快速的进步往上，为神做见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很喜乐，因为你正在更靠近神的路上。
Yeah, see that kind of suffering, that's good for you as well. So you should be thankful.
所以在这样子的苦难中，你也应该要非常的感谢神给你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呢，在这种时候，你是有两个方式，一个状况就是你对苦难有反应，那就是比较不好了。你对苦难没反应，而你还可以用一个很好的行为去 response。反应好吧，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比较良好的行为去因应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话，那恭喜你，你就是快要通过考验了。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最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那这个最大的见证就是在这种不必受苦还要受苦的状态下完成的。而很多的伟大的信徒，他们都最终是为了这个见证而死。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案例都是要为做神的见证而死，但是这个就是神会有各种不同的设计啊。
But that kind of suffering is also a great blessing for you, because that's going to glorify God forever.
但好 不论如何，最终你能够为神做这样最高级的最高度的见证的时候，你就是最高级的荣耀神。好，所以这张图我们上次也讲过哈，就是对于那种比较幼小的基督徒，我们即使我们年纪很大还是可以是很幼小哈，他就会有这种所谓自己找来的苦难，或者是被神的管教而来的苦难，就会有这种所谓帮助你不要太过骄傲，让你可以维持在比较谦卑的状态下的这种的苦难，这其实也是一种祝福。所以不论怎么样啊，哪一种级第几级的这种苦难，它都是为了我们好。而我们刚刚所讲的都是指的是基督徒啊，是信神的基督徒。如果对于这个不信神的基督徒来讲，是完全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状态了。因为对于不相信的非基督徒来讲，他们呢是神有的时候所得到的苦难，是神为了让给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寻找帮助，找到神来提供帮助。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个对照，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死是一个祝福，因为我们就可以去天堂了。但是对非基督徒来讲，他们的死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因为就从此他们就得要去火湖了。
Okay, we'll stop there for a 10-minute break.
好，我们来休息十分钟。
And we'll be back at, that'll be 7:50.
好，7:50回来，谢谢。